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吕宋以西海域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和海南岛一带。受它影响，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会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仍然酷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的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格局经历复杂变化，单边主义沉渣泛起，冲击多边主义根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中巴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增进战略互信，深化战略合作，维护国际规则，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巴方推动金砖国家就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坚定共同立场。中方引述阿莫林话：某啲国家无视国际规则，滥施关税，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全球南方同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协作嘅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国际社会找住近来的积极势头，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耿爽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发言说，乌克兰问题进入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各重要利益由官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谈判，中方表示欢迎，支持一切通向和平的努力。耿爽说，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和谈势头，展现政治意愿，持续积累共识，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公平、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同有狂风，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5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外出不少市民所谓会 call 车啊，规管网约车的条例草案，政府咧就公布建议，是提供服务的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都需要领牌，车辆许可证咧不可以转让，同时只可以个人名义咧去登记私家车咧先至可以申请到，并且系要由登记的车主自己揸，即系唔可以租车揸。网约车的车龄咧就需要低过12年。更多最新的资讯出炉啦，咁阵间我哋都会咧详细探讨一下呢项关系到好多市民和业界的政策建议。
本港今年头7个月出口是按年增长12.7%，香港贸易发展局亦都相应将今年全年出口的增长预测上调至到7%-9%。贸发局话，考虑到中美贸易谈判仲系进行紧，未来要保持审慎，避免过分乐观，亦都相信啦，8月嘅出口增长会开始放缓，去到年底之前，个别嘅月份更加有机会系负增长。转头同大家探讨。
今朝早亦都会继续有我哋迎战全运会嘅系列报道，咁当中香港赛区啊系会承办大众项目轮椅舞蹈噶，听日开始一连两日喺马鞍山体育馆举行，港队咧会派出23名嘅运动员参赛，并且系增胜。嗱，呢项容许残疾同健全运动员一齐参与嘅运动，阵间我哋都会了解一下本港方面嘅备战。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有關推動香港低空經濟的研究報告，提出20項的建議，促請政府做好相關的發展規劃和人才培訓。亦都話啦，如果發展得好，可以展示在高密度的城市都同樣做到低空經濟安全和有效。一陣會有跟進。
日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閱兵，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且檢閱部隊的。他在當日和其中兩名應邀出席的國家元首、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所謂同框並肩亮相的一幕備受外界關注。外界都繼續關注著這兩個國家連同中國如何牽動著東北亞地區以至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稍後的環看天下會講下。
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內地和加拿大最新的合作研究就發現，比較年長的人士如果有玩音樂的話，他們的認知能力會退化得慢一些，大腦功能相當於20幾歲的年輕人。放眼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財經華爾街，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前夕做好，标普500指数创收市新高，数据巩固联储局的减息预期，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237,000人，超出预期，私人市场招聘放缓显示就业市场持续降温。另外，七月份貿易逆差擴大近33%，去到783億美元，引發經濟放緩擔憂。道瓊斯指數收市係報45,621點，升咗350點，升幅係0.77%。標普500指數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報6,502點，升53點，升幅係0.83%，連升兩日。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两连升，收报21,707点，升209点，升幅系大约1%。科技同埋金融股做好，亚马逊升超过4%，Meta、英特尔同埋高盛升近2%或以上。欧洲股市普遍向上，法国股市就偏软，市场关注法国嘅政局发展。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法国总理贝努在下个星期的信任投票之后下台，总统马克龙将会设法避免提前大选。法国 CAC 指数跌穿7,700点水平，收市是报7,698点，跌大约0.3%。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9,216点，升超过0.4%，连升两日，创了超过一星期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3,770点，跌系升咗超过0.7%，连续两日高收，创咗今个星期以嚟嘅收市高位。市场观望美国八月份非农就业数据，美元指数变动唔大，曾经系低见98.077，跌大约0.1%，较早时就贴近98.29，升超过0.1%。至於美國十年期和兩年期債息都創了超過四個月新低，十年期債息是低見4.157厘，兩年期債息低見3.586厘。高盛就說，如果非農就業報告好過預期，美元一般是會全面走強，但認為就業市場風險偏向下行，聯儲局將會更趨向鴿派。聯儲局多名官員近日就表示，就業市場疲弱，因此是支持重啟減息，進一步鞏固了市場對今個月的減息預期。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1，日元148.4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2，人民幣7.14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65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金价回软，现货金低见每安士3,510.29美元，跌大约1.4%，最新就报3,542.17美元。 紐約期金一度係跌到去3573.7美元，其後重返3600美元以上，收市係報3606.7美元，跌咗0.8%。油價連跌兩日，觸及兩星期低位。美國上星期原油庫存出乎意料增加，加上是市場預料歐佩克加將會提高產量目標，都拖累油價的表現。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66.99美元，跌了0.9%。紐約期油收報63.48美元，跌了0.8%。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個別發展。匯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升大約2%，以港元計折合報101.5。而友邦、港交所、騰訊、小米和京東集團 ADR 都靠穩。阿里巴巴 ADR 就跌大約2%，折合係報127.7。美團、建行、工行和平保 ADR 都跌。港股昨日跟隨內地股市受壓，恆生指數下市25,000点關口。低见25,013点，跌咗330点，收市就报25,058点，全日跌咗284点，跌幅系超过1.1%，连跌三日，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22亿，科技指数就跌近2%，收市系报5,578点。贸发局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由3%上调到7%-9%，但系指出今年以嚟出口增长主要受到提前付运带动，出口数字未能够反映外贸嘅实际需求，未来嘅季度或者系明年出口有机会大幅减慢。赵家俊报道。
本港今年首七个月出口按年增长12.7%，连续17个月录得增长。贸发局将全年出口增长预测由3%上调至7%-9%。研究总监范婉仪话：今年以嚟嘅增长主要受提前赴运所带动，形容当前外贸正处于透支状态，出口数字未能反映外贸实质需求。考虑到美国已经向多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关税，范婉仪认为唔应该对往后的出口表现过分乐观。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很理想的数字呢，就是镜中花水中月，未稳固的。这个不一定呢是反映真实的个需求的状况。在我们的预测里面是已经考虑了我们很多主要的贸易伙伴，就是包括东盟呢，由8月1日开始呢，如果它的赴运去美国呢，是有一个相当高的关税。整个区内大家之间的个贸易的流动呢是会减少的。咁所以咧，頭個七個月咧，我哋係近13% 嘅按年增長嘅話咧，未來有幾個月咧係一個低單位數嘅升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減慢嘅。
另外，貿發局公布本港第三季出口信心現狀同預期指數都升至50嘅分水嶺以上。范婉儀話：調查結果反映本港出口商需要承擔部分關税上升帶嚟嘅壓力，未能100%將增加嘅成本轉嫁俾外國進口商，但喺提前付運嘅情況下，出口商仍然认为有能力加价，超过60%受访企业预期第四季利润有望录得增长或保持平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近日市场出现多宗酒店和写字楼出售个案，但是部分低于年初估值或者是录得账面亏损。分析认为投资者趁商业房地产市道低迷，加上是政府支持学生宿舍发展，以低价入市全座物业收租，预计相关成交持续，供应减少可能会带动价格回稳。张思文报道。
近期有不少商业房地产项目出售，葵涌一座24层高酒店正于市场放售，建筑面积超过107,000平方尺，提供160间客房。有报道指意向价4.5亿，较年初市值5.3亿低1.5%。同业主同品牌位于旺角的30层高酒店，早前以4.3亿沽出，持货7年账面蚀咗超过60%。写字楼市场方面，旺角一座15层高商住物业全座放售，总建筑面积大概是8,500平方尺，意向价大概是7,500万，折合尺价大概8,840元。普进估值及咨询总监李俊杰表示，商业房地产市道低迷， 加上政府支持学生宿舍发展，都吸引了投资者买入收租，预计相关成交将会更多，价格将会回稳。
这几年的商业房地产价格低迷，价格已经是跌到近几年的新低了，对全座写字楼或者酒店的买卖，其实价钱是比起三四年前来得好吸引，符合政府推动这个学生宿舍的政策的地区的写字楼或者酒店，其实那个低水情况其实普遍都比在市价应该低三成甚至乎以上一些比较大的资源。其实我们预期这些个案会越来越多，但是全栋写字楼可以一次过买卖的其实不是剩低很多，那个数量上应该就会慢慢水涨船高。
李俊杰估计，由于物业价格数以亿元计，估计有实力的投资者例如基金或者中资投资者会较积极入市。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八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星期五时间来到早上接近6:47，跟大家讲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风暴琵琶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四国一带，移向本州南部。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啊，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咧，同埋会有狂风，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就是低至到中。
今日的事，
保安局禁毒处和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第一次的粤港澳大湾区禁毒高峰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做开场致辞，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晓君将会发表主题演讲。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会出席一个有关促进人发就业的圆桌会议，并且会在会上致辞。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交代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最新进展。
规管网约车的条例草案今日刊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相关的草案。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为数码港举行的企业高峰论坛主礼，并且会有开幕致辞。
渔护署举行香港中共抗战遗址纪念牌匾揭牌仪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系会担任主礼嘉宾。不少人都有玩乐器啊！ 中国和加拿大合作的研究团队就发现，如果一直有演奏乐器，年长的人士认知能力倒退的速度会慢一些，有效地预防脑部疾病，就建议可以多鼓励一些长者定期去参与音乐训练。就今天讲一下。
另外，美国加州一个城市近年是被候鸟造成的环境卫生问题困扰，当局就是推出了新的措施，以猎鹰造型的无人机和雷射光等的方式去驱赶他们，并且教育公众不要再喂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放眼世界，
美国加州有城市近年面对候鸟泛滥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当局决定以出动猎鹰造型无人机等方法应对。位于三藩市东南面、人口大约三万人的福斯特市，多年来是数以百计一种叫加拿大雁的候鸟会到访的城市，近年还见到它们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没有飞走，在当地长期栖息。它们每日制造过百磅的粪便，污染水源，有时更加会吓亲在公园玩的小朋友。当局早年试过在鸟蛋上涂上油层防止幼鸟孵化，又试过在公园周围加设围栏，但是都无补于事，每年只好以过万美元聘请清洁队做清洁。为有效解决问题，福斯特市当局斥资近40万美元，折合大约312万港元，展开非致命性的驱逐计划。今个月起，利用猎鹰造型会拍动翅膀和闪光的无人机、边境牧羊犬以及雷射光驱赶雁群，同时又在一些湖泊上加设加拿大雁不喜欢的遥控喷水装置。市政府公园与休闲部主管斯韦加特表示，他们一直想找到方法给人类和雁鸟和平共处，但是现在加拿大雁的数量增加到令当地人招架不住，所以不得不采取措施驱赶。他认为如果有关计划能够悭回多年来因为雁鸟带来的额外维护和清洁开支，长远来讲都是值得。斯韦加特又说，除了不同的驱赶方式，当局亦都要进行公共教育，呼吁民众不要再喂啲加拿大雁，先可以真正解决问题。负责执行驱逐计划的野生动物创新公司代表说，加拿大雁很聪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所以不可以一次过用完所有驱赶招数，而是循序渐进，在他们适应旧招之后改用新招。相信不少人读书的时候都有学过木铜笛等乐器。一份最新研究发现，较年长人士如果一直有玩乐器，认知能力会退化得慢些，大脑功能同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差不多。来自内地和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邀请了25位平均年龄65岁至少玩过乐器32年的弹奏者，25位平均66岁的非乐器弹奏者，以及24位二十几岁的非乐器弹奏者参与研究，他们全部都身体健康，而且听力正常。他们需要听四个音节和三种不同程度背景杂音混合之后的声音，结果发现年长弹奏者辨识音节的表现明显比年长的非弹奏者精灵一点。年长的非弹奏者在听声音的时候要用更多能量集中注意力，令大脑要更努力运作，才可以弥补年龄带来的认知衰退，听清楚的声音。团队表示，演奏音乐可以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能力，就好像在大脑中启用备用系统一样，这种认知储备能力可以帮助大脑保持高效，即使年纪增长都可以好像年轻的大脑那样运作。弹奏乐器无疑有助促进大脑发育，并预防失智症等脑部疾病发生。团队又说，无论长者弹奏乐器弹得好不好，每星期只要练习乐器12个钟，就有效维持大脑的认知能力。社会可以多些鼓励长者在退休生活中定期进行音乐训练。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时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报章摘要，
先睇明报报道。网约车规管主体法例草案寻日出炉，下个礼拜三交俾立法会首读。草案同政府喺7月公布时候初步方案系相若。 网约车司机、车辆和平台都需要攞牌，不过放宽车龄限制，由原本擬議的申请牌照或者续期那时的车龄不可以超过七年，放宽至到低过十二年。另外亦都是新增了新的条款，网约车只可以由登记车主本人做司机，违规的车主、司机和平台都需要罚款最少10,000元。至于网约车的车辆数量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就说留待出年上半年用附属法例形式处理，到时会定明数目的上限，法例赋权运输处处长采用适当的分派方式决定网约车牌申请。局方预计出年第三季开放三类牌照申请，第一批的持牌平台最快第四季开始营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放宽网约车的车龄预料增加供应，不过司机需要是车主就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避免转租，不过网约车不能够24小时尽用其车，供应会是减少。明报报道。
信報報導，香港第一個國際熱氣球節咧，昨日開幕，原定一連四日在中環海濱展出嚟自不同國家的熱氣球，並且提供咧付費坐熱氣球氣流定點飛的體驗。不過咧，主辦方臨場係宣布咧，暫時係未獲得政府批准接載一般嘅市民升空，大批入場人士咧就覺得失望，亦都咧係話咧太遲公布安排，更加有人咧係要求退票。國際熱氣球節票價由200元至880元不等，早前開始預售，有關的門票並不包括乘搭熱氣球體驗，按原定計劃有關的體驗只是給入場人士即場加購兩隻載人熱氣球，會定點升空到10至20米，每人是580元。政府回覆說審批過程會將安全放在首位，上個月實地測試是發現效果未如理想，安全的風險是顯著的。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事隔六年，中朝領導人再度舉行會晤，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在北京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舉行會談，雙方都強調中朝是傳統友好。習近平說中朝要在國際和地區事務當中增強戰略協作，維護共同利益，願意和朝方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金正恩就說會不斷深化和發展朝中關係是朝方的堅定意願。星島日報報道。
信報報導，第二宗反恐條例案件，2020年初明愛醫院以及羅湖口岸等爆炸案，八名男女被控串谋犯对定名标的之爆炸以及企图制造炸弹等等的罪名。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裁定其中三个人交替控罪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是成立，案件押后至到10月10号求情和判刑。警方说法庭裁定表证成立，可见控方的证据在法律层面已经属于充足，未来会继续积极引用港区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执法。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是更新各间的自资院校2023-24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随着香港都会大学和圣方济各大学去年先后成为应用科学大学之后，两家学校去年的学士学位毕业生薪酬分别按年上升 10% 和 8%，副学位的毕业生年薪亦都是增长 4% 去到300,000。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就关注到一宗工业意外，落马洲公屋地盘发生夺命工业意外，昨日朝早时分，一名男工人在地盘外墙一个冷气平台施工的时候怀疑失足跌落去一楼的岩棚，事主头部落地重创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之后是不治的。东方日报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首先就是 观塘的茶果岭道有工程，来回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另外佐敦道也有工程，去海宝路方向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之间中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啦。最后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有工程，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要小心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国际热气球节昨日起一连四日在中环海滨举行，大会宣布未获政府批准接载市民，热气球只能在场内升空展示。政府话主办方曾经进行实地热气球测试，效果未如理想，安全风险显著。有獲邀入場的旅遊界人士說，理解當局決定是基於安全考慮。陳曉君報導。
一連四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的香港國際熱氣球節，昨日首日開羅，大會下午在社交平台宣布，現階段只獲批准給持相關執照的專業飛行技術人員乘坐熱氣球，未能夠接載一般市民，熱氣球只能夠在場內升空展示，因此不會向公眾發售坐熱氣球的門票。又說活動已經過多年的籌備，但需要視乎政府部門的批准和天氣許可，大會對此深感抱歉，將會給持票人士在任何一日的相應時段免費入場。參考大會的網站，坐熱氣球體驗活動需要入場後再另行買飛，每人港幣580元。大型熱氣球將會升至10至20米高空，每個熱氣球可以同時搭載2至4名乘客，市民可以在熱氣球觀看維港的景色。政府發言人回應說，主辦方在上個月20日曾經進行實地熱氣球測試，但效果未如理想，熱氣球運作極受風力和風向的影響，現場曾經出現難以穩定控制的情況，安全風險顯著。政府消息人士又補充，這一日的測試已經出現熱氣球翻側，又說主辦單位在活動開幕前夕，即是星期三的傍晚，等待英國專家抵港之後，才就載客熱氣球測試，民航處未有信心批出載客許可，因此只是容許主辦單位作不載客的展示。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昨日亦都有入場觀賞，他說理解當局這個決定是基於安全考慮。
他想坐的話，其實我相信一定是有些不開心在裡面的。我自己在現場呢，即是觀察，其實熱氣球和我們在外國看的熱氣球一樣那麼大的，旁邊就是摩天輪，附近其實亦都有很多的建築物在這裡。我相信當局亦都明白這個是一個大型活動，去到最後的時候不批准咧，係一定咧有啲好重大咧嘅安全考慮入邊。
崔定邦話：即使熱氣球未能夠載客，但活動氣氛好，現場亦都有歌手嘅表演。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政府公布規管網約車嘅條例草案，建議提供服務嘅平台、車輛同司機三方都需要領牌，車輛許可證不可以轉讓。同時只有以個人名義登記的私家車才可以申請，並由登記車主駕駛，網約車車齡必須低於12年。任何人如果日後無牌經營網約車平台屬於違法，最高可以判罰100萬，監禁12個月。相關條例草案今日刊憲，本月10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陳曉慶報導。
政府提出网约车规管框架，涵盖服务平台、司机和车辆三方面。条例草案建议日后提供服务的网约车平台要领牌，牌照有效期5年，平台可以因应市场情况自定车费，运输署署长可以邀请公司申请， 他们要符合申请资格和入场门槛，当局估计大概会有数个平台合资格，为市场带来竞争，同时避免太多平台出现，令市民花多眼乱。任何人如果日后无牌经营网约车平台，属于违法，最高可以判罚款100万，监禁12个月。在车辆规管方面，日后提供服务的网约私家车和司机要分别领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许可证不可以转让。同时建议只有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私家车才可以申请许可证，并由登记车主驾驶。申请许可证的网约车车龄要低于12年，每张车辆许可证有效期1年，如果符合相关要求，可以获续期不多于5年。条例亦都赋权运输处处长可以批准或者拒绝网约车驾驶许可证的申请。申请做网约车司机需要符合一定要求，包括年满21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持有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正式驾驶执照最少1年。申请日期前5年内冇严重交通定罪记录等，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续期次数不设上限。政府呢个月10号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首读同二读。至于网约车数量，文件指考虑到社会各界意见纷纭，现阶段会先透过条例草案确立规管框架，凝聚共识，到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建议的时候再处理。当局计划明年第三季内分阶段公布邀请平台、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的牌证，同时实施全新的驾驶网约车资格测验，预计首批持牌平台最快明年第四季内开始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26个国家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地面、海上或者空中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欧洲对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中方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和谈势头，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公平、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梁正涛报道。
由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星期四在巴黎以线上和线下方式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欧洲领导人之后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马克龙会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宣布，以欧洲国家为主的26国在会上正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包括在海陆空部署一支国际部队。他说冲突停止之日，安全保障将会到位，一些国家将会部署军队到乌克兰，亦都有部分会在境外向乌军提供训练和装备。至于美国的支持，亦都会在未来几日确定。马克龙指责俄罗斯试图拖延和平进程，争取更多时间夺取更多乌克兰领土。他说如果俄罗斯拒绝和乌克兰进行具体的和谈，欧洲将会和美国对俄实施新制裁。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在和欧洲领导人的通话中表明，欧洲必须要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亦都要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因为欧洲和中国都正是为俄罗斯的战事提供资金。中方早前说安理会未有制裁冲突当事方，中国和俄乌保持正常贸易往来，没有违反国际法，中俄正常经贸往来不应该受到干扰。另外，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大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乌克兰问题进入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各重要利益由官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谈判，中方表示欢迎，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和谈势头，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公平、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意大利著名时装设计师 Giorgio Armani 阿曼尼逝世，终年91岁。梁正涛再报道。
1934年出世的阿曼尼职业生涯始于医学，20世纪60年代转入时装界，并在1975年创立同名品牌，以简洁优雅的设计风格闻名，迅速跻身行业顶尖，后来成为很多明星的服装设计师，被视为现代服装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集团业务其后拓展到美妆、香水、音乐、运动，甚至豪华酒店领域。 巴西模特兒安娜2006年因為厭食症去世之後，阿曼尼成為第一位禁止體重過輕模特兒參與時裝表演的設計師。阿曼尼本身亦都愛好體育，是意甲足球隊國際米蘭的球迷，亦都曾任籃球隊班主。阿曼尼今年迎來品牌創立50周年，但是他6月因為身體不適首次缺席米蘭時裝周，之後亦都只能夠在屋企監督巴黎時裝展，令人關注他的健康狀況。阿曼尼集團星期四公布，阿曼尼在親人陪伴之下安詳離世，形容他不知疲倦，全心投入公司的品牌和項目，始終懷著好奇心，並對當下和他人保持關注，成為備受愛戴和尊敬的人物。集團說將會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米蘭設置吊唁處給公眾悼念，其後按照阿曼尼遺願以私人形式舉行葬禮。集團將會始終秉持著阿曼尼的精神和價值觀繼續前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赞扬阿曼尼凭借优雅、冷静和创造力为意大利时装界带来光彩，并激励全世界，是偶像、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意大利最美好事物的象征，感谢他做的一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45621点，升3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50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48.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2，人民币7.13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539.99美元，卖出3541.5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琵琶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38公里，横过日本四国一带，移向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同有狂风，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世界杯外围赛，德国爆冷0-2不敌斯洛伐克，而西班牙3-0轻取保加利亚。德国在 A 组作客斯洛伐克，控球指数近70%，埋门亦都较对手多，但斯洛伐克的埋门就更有威胁。他们在41分钟破门，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在51分钟再入一球，以2-0击败德国。今场是德国过去52场世界杯的外围赛第一次作客输波，计及在欧洲国家联赛不敌葡萄牙和法国，德国已经3连败。同样作客的西班牙就在 E 组轻取保加利亚3-0。奥耶沙巴、古古尼亚和美连奴上半场各建一功，完成大胜。荷兰就在 G 组和波兰赛和1-1。比利时在 J 组作客狂扫列支敦士登6-0。英超方面，热刺主席李维宣布离任。63岁的李维是英超在任最长的球会主席，他2001年3月担任热刺主席，球队在季尾赢得欧霸杯并取得欧联资格，但上季英超只是排第17位，领队珀斯迪哥高奥被解雇，由法兰接任。热刺在新球季在英超3战取得2胜1负，以6分排在第4位。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咧，琴日系同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咧举行会谈噶。嗱，睇翻日前咧喺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嘅阅兵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系发表重要讲话同检阅部队。咁佢当日啦就同其中两名应邀出席嘅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刚才提及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所谓同框啊并肩亮相嘅呢一幕咧，备受外界关注。
普京同埋金正恩日前亦都喺北京举行咗双边会谈，讨论到两国嘅未来合作。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罗斯同北韩系持续加强合作。外界系关注到点样牵动东北亚地区以至全球嘅地缘政治格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分析。
环看天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框的画面成为外界焦点，三人谈笑风生，展现出中、俄、朝三国外交关系继续牢固。金正恩星期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商讨两国未来合作计划，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两人都重申会坚定决心继续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普京形容俄朝两国关系是特别的信任、友好以及同盟关系。北韩早前派兵协助俄军应对俄乌战事，普京赞扬北韩士兵表现英勇，并向北韩全体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又说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北韩士兵的牺牲。金正恩就表示，北韩今后仍将全力支援俄罗斯政府、军队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利益展开斗争，北韩会视之为好似兄弟咁嘅责任，亦会一如既往落实两国之间嘅条约。普京同金正恩自3年前俄乌战事爆发以嚟，已经互道过对方国家访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再次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金正恩在2018和2019年两度访华，日前再到北京，是他首度出席大型多边外交活动。金正恩日前乘坐专列抵达北京，官方相片显示女儿金主爱随同他步出专列，有分析指出是金主爱首次随同父亲访华。近年平壤政府多次公开金主爱随同父亲出席不同官方活动，包括视察导弹试射的相片，是否反映金主爱日后有机会成为金正恩接班人，一直引起外界的揣测。另一方面，南韩传媒日前有报道就关注到，这次陪同金正恩访华的官员当中未见军方高层人士随行，认为实属罕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内地国际政治学者认为，金正恩应邀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显示北韩重视发展对华外交关系。韩联社引述南韩国家情报院核下机构的报告指出，北韩目前正分别同中俄两国采取并行策略，同中国会集中经济合作，对俄方面就会专注在军事和安全合作方面。估计平壤政府是考虑到日后如果有机会和美国谈判，亦都有利于加大谈判筹码。内地观察者网引述学者指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之下，东北亚地区目前正同时存在多个互动机制，
中俄合作、中日韓經貿合作、中國蒙古俄羅斯經濟走廊建設、美日韓三邊關係同盟化，以及俄美戰略競爭等，他們全部都涉及互相制衡牽引的複雜格局。而中方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對推動東北亞地區和平轉型起到關鍵作用，未來所有因素會怎樣演變都值得密切關注。
在本港，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有關開創香港低空經濟的研究報告，提出了20項的建議，亦都估計去到2050年，本港的低空經濟產業的增加價值將會達到大約3500億。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就說，本港低空經濟發展雖然是受到人口和地理環境所局限，但都可以成為到機遇。
葉文琪亦都是希望政府可以做好低空經濟發展規劃和人才培訓。新聞天地記者潘潔平是訪問過葉文琪，聽下他的意見。
低空經濟咧，即係香港嚟講有幾個限制或局限咧。即係第一個咧，城市密度比較高啊，建築物密度比較高啦，人口比較稠密啦，建築物高度都高啦。咁所以喺嗰個低空經濟嘅應用方面咧，比較困難嘅。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除咗係一個樽頸之餘咧，亦都係一個機遇啊。因為正正就係香港稠密嘅城市環境咧，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平台咧，展示到點樣喺一個高密度嘅環境安全有效咁樣應用到低空經濟。咁如果我哋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展示平台啦。第二點咧就係、其實而家咧，我哋低空經濟咧都仲係去緊一個沙盒嘅一個階段啊，應用嚟講咧，咁其實我哋覺得咧都係一啲比較可能係高價值啊，或者係時間性比較高嘅一啲運輸咧，其實係適合用低空經濟咧，即係可能係一啲醫院去運血漿啊，又或者係一啲偏遠地區嘅扶運啊咁。咁我呢啲就係暫時香港低空經濟喺而家一刻嘅發展情況咯。
可以點樣去衝破到呢一啲嘅限制，而又有助成個低空經濟嘅發展，幫到香港嘅發展嘅咧？
始終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純粹是一些技術應用的話，其實那個發展潛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們覺得香港可以做到一個定位，就是可以去幫助內地低空經濟企業出海的一個樞紐和一個平台。實際上有什麼可以做呢？包括一些低空經濟的和安全有關的一些規矩，或者是 standard 的一些制定，跟著隨之而來的一些檢測啊、認證啊的一些服務，一啲嘅貿易同埋相關嘅可能係金融啊、法律啊、保險啊一連串嘅一個服務。咁我哋估計咧，去到2050年咧，低空經濟咧每年可以為香港帶來3500億嘅一個附加價值。而呢3500億嘅附加價值入面咧，其實我哋覺得絕大部分咧都係嚟自於增值服務啊。
要發展低空經濟，除咗講成效咧，好似你剛才所講啦，要制定一啲嘅法規啊或者認證制度啊，顧及嘅咧都少不免會有安全性呢個問題。喺你哋嘅建議裏面啊，有冇考慮到呢啲因素？
建議入面咧都有其中一個咧，就係話要去建立一個低空嘅空域管理系統。其實正正就係去令到我哋喺低空經濟嘅飛行入面咧，去確保到安全。而我哋認為呢個系統咧係要有三個功能。第一個功能咧就係一個叫做風險嘅評級。我哋認為咧每一個即係商業營運嘅一啲低空嘅航線咧，都係要去呢個系統上面去做申請。第二樣咧就係去做一個飛行嘅審批啦，可以去自動化咁樣去透過你嗰啲頭先嘅風險因素一啲嘅評級咧去到審批。第三個咧就係空域管理。空域管理咧就係要做到係實時咁樣去追蹤，更加重要咧就係可以去識別到一啲我哋叫黑飛嘅情況，即係話咧冇一啲事先申請而去入咗個低空飛行航道嘅一個一啲情況。
人才方面啦，香港又係咪有不足嘅地方咧？培訓上會唔會都可以係加把勁啊，或者做一啲嘅配合功夫，甚至無引入專才咧？
我覺得喺人才方面咧有兩個維度嘅。而家咧低空經濟咧，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無人機操作員咧，其實佢就係得一個牌嘅啫。咁但係其實頭先都講到啦，低空經濟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即係包括可能係一啲包裹配送，可能係建築嘅監測、搜救、救援等等等等。咁所以我哋建議咧，用一個叫做一加 N 嘅一個培訓體系，即係話咧喺頭先所講一個文台處嘅進階等級嘅一個牌嘅基礎上面咧，我哋再去增加一啲唔同嘅 行業導向嘅一啲培訓訓練課程、一啲證書咁樣。咁呢個係一點。第二個維度咧，就是、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去引入一啲低空經濟有關嘅專才。咁點樣做呢？我哋首先就係第一步，先去睇下究竟我哋需要啲咩專才。咁我哋 identify 到呢啲咁嘅專才之後咧，我哋就要制定一個專才清單，令到咧我哋透過一啲咁嘅吸引人才嘅措施咧，都可以引入到我哋低空經濟需要嘅專才咯。
今届全运会、残特奥运会会系由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香港赛区将会承办大众项目轮椅舞蹈。相关嘅赛事听日开始，一连两日喺马鞍山体育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3个运动员喺9个赛事当中角逐其中8项嘅赛事。
轮椅舞蹈呢个项目咧系容许残疾同健全运动员一起参与噶，就喺前届赛事攞到金牌嘅港队组合苏子欣同李佩贤咧，系会再为港队出赛。
港队教练骆天琪话：，除咗希望争夺奖牌之外，亦都会喺集体项目嘅表演舞当中加入香港元素，期望令到主场嘅观众产生共鸣。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迎接全运会，
今届残特奥会属于大众项目嘅轮椅舞蹈，将会有近100名运动员竞逐9项赛事。赛事当中表演舞系集体项目，其余项目都由一男一女运动员拍档。混合舞蹈由坐轮椅同站立嘅运动员合作，双轮椅舞蹈就只会由轮椅运动员比赛。两类舞蹈都分别有拉丁舞同标准舞嘅3项同5项比赛。在决赛之前最少有两轮比赛，以确保每队组合最少会演出两次。每队组合比赛嗰阵会播放一分至到一分半钟嘅音乐，裁判会根据选手表演技巧编排演绎同埋难度评分。港队代表苏子欣同李佩贤由仁川亚运开始合作，在2019年嘅残特奥会混合标准舞3项夺得过金牌。李佩贤认为默契最重要，不过即使是好拍档都难免有时会有分歧。他说最重要是双方肯沟通。
中间、其实都会有、摩擦、其实有少少像情侣那些这样的。即其实你都要磨合、沟通，我觉得最主要都是。
两人合作无间，试过比赛那阵出意外，最终都可以顺畅地完成赛事。不过苏子欣之前受腰伤困扰，令这对金牌组合几乎要解散。他说最后是教练和拍档鼓励，自己先可以坚持下去。亦都期待今次殘特奧會在主場出戰。
咁當時自己都好掙扎嘅，即係應唔應該放棄呢？因為身體嘅痛楚令到我自己都好似好難跳落去。咁但係都好多謝我，即係我教練啦，同埋佩賢啦，都鼓勵我啦。咁都盡量就我啦，或者我見我真係唔舒服嘅時候，俾啲時間我唞啦。咁慢慢自己再即係有翻啲信心咯。因為今次喺香港啦，咁我可以即係叫埋我朋友啊、屋企人啊，咁嚟同我打氣咯。咁其實我覺得支持好緊要嘅，希望我哋可以攞到好成績。
港队在这项运动具一定实力的。今年三月本港就曾经举办轮椅体育舞蹈运动国际赛，港队当时拿到一金五银三铜成绩。本身是轮椅篮球选手的余俊贤，两年前得到教练发掘投入舞蹈运动，将会同拍档蔡子欣参加混合拉丁舞比赛。话篮球的锻炼和舞蹈有相辅相成的功效。
轮椅篮球都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残疾运动项目，基本上其实它要求我们的体能或者操控轮椅的技术都有一定的程度。透过这些练习也都令到我做一些很有力量性或者爆炸性的动作的情况下，也都会相对上容易去上手。就是跳了舞之后都发觉、其实认识多了自己的身体，怎样去做一些动作的同时，可能去运用哪个肌肉、去着重多一点 body 的 movement， 其实都会这样反而帮助篮球场上面的发展。
同轮椅舞者共舞，健全选手要习惯高度的差距和步伐的配合，令拍档可以流畅发挥每个动作。蔡子欣认为是挑战，他说和余俊贤合作期间找回跳舞的初心，亦都享受比赛过程。
我自己跳得很久了，我可能很多东西麻木了，要做多些技巧，表现多些自己的能力，怎样去企稳。但是我 partner 就会叫我 enjoy 多些，这个就是一个舞台，怎样去 enjoy 它都是一份很开心的快乐的。
港队教练骆天琪过往曾经以运动员身份参加过仁川亚残运，他说港队近4个月每个星期有4至5次训练， 体能同技巧都有显著提升。佢希望喺混合舞蹈，不论系拉丁舞同标准舞，都有三甲成绩，而喺集体舞赛事嘅舞蹈编排上加入香港元素，希望令主场观众有共鸣。
因为嗰个元素系我一个好中意嘅元素嚟嘅。我想香港人都會不會不喜歡的元素來的，是的，我就放了進去，就看看可不可以得到香港人的共鳴，因為到現場我都希望多些香港的觀眾可以支持我們，而且會覺得、哦、原來輪椅舞或者拉丁舞這件事不是只是那麼傳統單純是你們看的拉丁舞。
殘特奧會輪椅舞蹈比賽明天展開，比賽在馬鞍山體育館進行。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半，再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转头会同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简报，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吕宋以西海域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和海南岛一带。受它影响，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会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仍然酷热。香港国际热气球节昨日起在中环海滨举行，大会宣布由于未获政府批准接载市民，热气球只能够在场内升空展示。政府消息人士说，基于载人热气球涉及市民生命安全，必须要确保活动安全才可以批出载人许可。消息人士说，热气球上个月20日首次测试的效果不好，有热气球更加翻侧，在这次测试中并不包括可以载客的热气球。原定星期二安排的第二次测试，又基于不同原因押后到星期三傍晚才进行。民航处经测试之后未有信心批出载客许可，所以只是容许主办单位作热气球展示。基于活动已经开始，相信很大机会未来几日不会再安排测试。政府公布規管網約車的條例草案，建議提供服務的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都需要領牌，車輛許可證不可以轉讓，同時只有以個人名義登記的私家車才可以申請，並由登記車主駕駛，網約車車齡必須要低過12年。申請做網約車司機必須要符合一定要求，包括年滿21歲、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私家車或者轻型货车正式驾驶执照最少1年，申请日期前5年内没有严重交通定罪记录等，许可证有效期5年，续期次数不设上限。任何人如果日后无牌经营网约车平台，属于违法，最高可以判罚款100万，监禁12个月。相关条例草案今日刊宪，今个月10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至于私隧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咧。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去亚加老街。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就去到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早晨，咁多位，呢次我哋会继续啦，探讨一下唔同嘅民生相关嘅话题。咁先展望一下本港嘅出口表现啦。本港今年头七个月出口系录得按年增长12.7%，连续系17个月录得增长噶。贸发局系相应将本港今年嘅出口增长预测咧，从3%上调至到去7-9%。
贸发局研究总监范婉仪话：，头七个月嘅出口上升，主要系因为提前赴运嘅贸易策略所带动，但系就认为有关嘅效应会喺未来几个月之内逐渐消退。而考虑到中美贸易谈判仲系进行当中，认为应该保持审慎，避免过分乐观。
他預計由於美國在8月開始對多個主要貿易夥伴徵收高關稅，相信香港8月的出口增長都會開始放緩。新聞天地記者趙家俊訪問了范婉儀，聽下他的分析。
我哋見到提前貨運嘅貿易嘅情況係持續咧，我哋係上調咗我哋今年全年嗰個出口嘅增長咧，係由原先估計嘅3%咧，去到咧而家係7%-9%嘅。咁但係我哋都要好小心咧，就係話由於咧我哋見到咧依個係一個提前貨運嘅效應啦，有可能咧係當呢一個效應減退之後咧，我哋會喺明年嗰個出口嗰個增長咧就會係大幅減慢嘅。
今年头七个月啦，就系增长13%左右。咁你哋最新嘅预测，今年增长7%-9%，咁系咪意味住可能第三、第四季出口增长其实都已经开始见到放缓啊？
我哋会预计咧，第三季8月开始啦。由于咧美国咧已经系对于好多嘅主要嘅贸易伙伴咧已经加收咗咧系高嘅关税，而呢啲好多咧亦都系香港重要嘅贸易伙伴嚟嘅，所以我哋相信咧由8月开始咧，我哋个出口接單的狀況應該都會是大幅減慢的。唯一現在有一個的空窗期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是繼續，變成就我們還未知道他們之間的關稅的狀況，所以我們看到大家在這一方面仍然是積極是做一個提前貨運的動作，但是我們相信可能去到年底的時候有機會是部分月份你看到負增長都不出奇的。
咁另外咧，企業對於第三季啦嗰個出口嘅信心係點樣咧？佢哋嘅部署會有啲咩變化？
講緊第三季睇法咧，咁其實即係話我哋個現況指數啦，今次我哋嗰個調研顯示咧，出口信心指數咧係去到53.3啦，亦都係咧我哋用呢一個嘅升級版嘅出口信心指數嘅調研以嚟咧，係個7個季度以嚟最高嘅讀數嚟嘅。而且咧，佢哋對於下一個季度嘅展望咧，即係第四季度嘅展望咧，亦都是相當高的，亦都去到54.3，亦都遠高於50呢一個中性嘅水平咧，亦都係七個季度以嚟最高嘅。咁我哋見到咧，這個最主要都係話佢哋仍然係見到咧，係未來預計咧，仲會有一啲提前庫運嘅訂單，仍然係會收到嘅。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主力，係令到佢哋咧嘅信心咧喺呢一刻短期裏邊咧係仍然係理想嘅。
佢哋可能對於邊啲地區嘅出口咧，會更加抱有信心或者希望咧？
我哋見到咧就話，除美國以外咧，基本上咧佢哋咧都係有一個好正面嘅睇法嘅。咁啊，尤其是咧中國內地同埋東盟啦，譬如話睇個展望啦，中國內地。 咧，佢哋咧嗰個讀數係去到60.5，接近61啦，係遠超50呢個水平，即係仍然非常之睇好。咁東盟亦都係60.5嘅，所以呢兩個地方咧，佢哋都係覺得非常樂觀啦。咁就算係歐盟同埋日本咧，都有係55嘅水平嘅。咁唯一咧就係美國咧係低過40，咁始終咧對於美國市場嘅信心係較為低迷嘅。
政府而家咧就積極開拓東盟，你覺得呢啲嘅新興市場咧，可唔可以對沖到未來關税潛在嘅影響咧？
我哋而家好多時同東盟咧好多嘅貿易咧都係一啲嘅叫做中間貨品，最終咧都會係去到歐美嘅市場嘅。短期裏邊，如果美國呢一個嘅消費市場係受到高關税大幅影響咧，我哋未必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咧東盟咧可以即刻咧係吸收曬所有嘅消費品嘅。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哋當然就見到佢哋個經濟增長好啦，佢哋嗰個中產嗰個嘅人口增加咧，都會係一個咧好重要嘅消費嘅市場嘅增長點咯。
剛才都提到話現時嘅增長咧係同提前庫運係息息相關啦，當中會唔會牽涉到一啲成本嘅增長？出口商可唔可以轉嫁俾即係外國嘅進口商咧？
我哋嗰個調研顯示咧，亦都見到咧貿易價值嗰個嘅分項指數咧，其實即係話嗰個價單啦。咁我哋見到其實無論係現季度啦，或者下一季度，其實都係超越60。換句話講咧，佢哋咧係可以大幅加價嘅。咁但係同時地，我哋都見到咧，佢哋嗰個成本嗰個嘅指數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成本壓力嘅情況。咁但係可喜咧，就係話總的來說咧，利潤嚟講咧，64% 嘅出口商咧個利潤咧，仲係可以係保持平穩或者上升嘅。
政府公布規管網約車條例草案，建議提供服務的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都是要攞牌，車輛許可證不可以轉讓，同時只有以個人名義登記的私家車才可以申請，並且要由登記車主去駕車，網約車的車齡需要低過12年。
根據草案的文件，任何人如果日後無牌經營網約車平台是屬於違法，最高可被判罚款100万元，监禁12个月。相关的条例草案今日是会刊宪，下个礼拜三提交给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是预料首批持牌平台最快是可以在出年的第四季开始营运。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恒斌认为，将来的网约车平台数量不应该太过多。至于车辆数量的方面，他就希望政府先做研究，了解相关的影响，再循序渐进发牌。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过陈恒斌，听下他怎样讲。
首先咧，平台嗰個數量有限制啊，或者係唔好發咁多咧，呢個都係事實嘅。因為如果係太多平台咧，變成市民要可能要安裝好多唔同嘅平台咧，就變成要 call 車咧就分散咗嘅。咁所以集中係有幾個平台，既有競爭咧，亦都方便大家 call 車，車嘅資源能夠集中一啲咧，都係方便咗市民嘅。第二咧，車嗰方面咧，佢係有個司機跟住跟埋架車，係由自己車主先可以去揸咧。呢樣嘢都係可以防止炒賣嘅情況啦。咁包括係，如果係即係架車又可以租咗出去俾其他人揸咧，咁就變相好似的士咁樣啦，就會有租任嘅情況出現。大家都唔想見到咧，就係有啲人借呢個機會可以有啲炒賣活動啦。咁由個司機揸翻，即係話如果佢真係會從事呢一個行業咧，佢先去登記，咁令到真正肯服務嘅人咧，佢都係能夠投入呢個行業。咁我覺得喺呢個框架之下咧，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住咧，之前就網約車可能係有一啲外地嚟嘅一啲司機去到駕駛啦。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法例嘅框架，係咪可以杜絕咗日後有呢啲事情再發生，或者個罰則你覺得夠唔夠咧？
首先第一樣嘢啦，派單嘅時候咧，一定係要有個責任去確保派出去嘅單咧係有一啲係有牌嘅車去做啦。咁而我相信平台亦都要確認咧，有牌嘅車同埋嗰個司機係同一個人去揸啦，咁所以我相信喺科技上面都係可以有機會做得到嘅。咁呢一方面咧，我亦都相信，如果係有呢一方面嘅要求咧，係會令到更加能夠杜絕到一啲可能黑工啊咁嘅情況。
就住司機嗰個規管咧，而家就寫到明啦，就要符合一定嘅要求，包括要年滿21歲啦，咁有香港身份證，同埋咧要持有私家車或者輕型貨車正式驾驶执照最少1年啊，咁样嘅规定系属于比较宽松啊，定系都算系严谨嘅咧？
而家呢个规定咧，同揸的士嘅要求系一样嘅，咁所以我觉得的士嘅嗰个情况咧，其实大家都运作过，亦都了解咗个运作情况，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个要求都可以系应用喺网约车嗰方面嘅。
政府都有话咧，为咗更加有效咁打击一啲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载客嘅活动咧，嚟到保障乘客啦。其实第日咧，即系可能咧，嗰个法例上都会写明，如果系因为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载客嘅活动而被检控嘅话咧，有机会系可以取消佢嘅驾驶资格，甚至乎即系吊销佢哋个车辆牌照嘅。而家咁样嘅规定啦，其实系咪都算系一个有阻吓力嘅一个惩罚咧？
如果驾车扣留半年。好似而家咁样咧，个阻吓力始终都唔够嘅。若果系吊销个驾驶执照咧，我相信呢样嘢就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吓力嘅，因为唔可以揸车，对一个即系揸车人咧，的确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吓力。
就住嗰个网约车个数量啦，而家即系政府个文件咧就未有交代嘅，咁就话稍后咧会再作安排啦。你会觉得点样嘅数量先至为之合适，同埋平衡到可能之前的士业界嗰个意见呢？
首先咧，今次都系一个主体法例啦，咁所以咧就对于个数量咧就可能要喺个附属法例里面先去讨论嘅。相信咧喺攞附属法例出嚟嘅时候咧。政府都要做一啲研究同埋調查，了解一下派幾多數目出嚟咧，會有幾多嘅影響啦。咁應該有啲調查，有啲研究咧，先能夠係攞條數出嚟。我認為咧，就應該係循序漸進啦，就唔好太多啊，因為你太多咧，對嗰個的士嘅衝擊咧，可能會比較大。之前都有啲傳聞啦，又或者社會上面都有啲醖釀嘅，咁啊可能要先計啦。咁但係咧，之後究竟係點樣咧？我相信都要做啲研究啦。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啊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咧可能会再高一两度添。酷热天气警告现时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报章摘要。
信报的头条是网约车禁止转租，只准车主驾驶。南华早报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文件出炉。大公报阅兵鼓舞人心，香港奋发前行。文汇报的头条就是全运会跨境单车赛，北大屿山公路滚动封闭。东方日报勇港抢客，婚礼摄影师黑工收300元，准新人贪平犯法。
明报的头条是8名男女涉及策划3宗爆炸，5人脱罪，陪审团一致裁定7人全脱反恐罪，3人是交替罪成。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3名主犯入罪，策划闹事无差别袭击危害市民。经济日报的头版关注到内地监管层全出招降温 A 股，压抑投机交易。至于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大行科工认购是超过6688倍，晋身成为超购王。
先睇明报报道，网约车规管主体法例草案寻日出炉，下个礼拜3交俾立法会首读。草案同政府喺7月公布时候嘅初步方案相若，网约车司机、车辆同埋平台都需要攞牌，不过就会放宽车龄限制，由原本擬議嘅申请牌照或者续期时候嘅车龄唔可以超过7年，放宽至到低过12年。另外，亦都会加入新嘅条款。网约车只可以由登记车主本人做司机，违规的车主司机和平台都需要罚款最少10000。至于网约车辆的数量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就说留待明年的上半年以附属法例形式处理。 法例亦都會賦權運輸署署長採用適當的分派方法決定網約車牌的申請。局方預計明年第三季開放三類的牌照申請，第一批的持牌平台最快第四季開始營運。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放寬網約車的車齡預料會增加供應，不過司機需要是車主就有利有弊，好處是可以避免轉租，不過網約車就不能夠24小時車盡其用，供應會減少。明報報道。
信報報導，香港第一個國際熱氣球節昨日開幕，原定一年四日在中環海濱展出來自不同國家的熱氣球，並且提供付費坐熱氣球氣流定點飛的體驗。不過主辦方林翔宣布暫時未獲政府批准接載一般的市民去升空，大批入場人士都覺得失望，批評太遲公布這個安排，更加有人要求退票。報道提到國際熱氣球節票價是由200元至880元不等，早前就開始預售，有關的門票並不包括搭熱氣球的體驗，按照原定計劃，有關的體驗只是給入場人士即場去加購，兩隻載人的熱氣球就會定點升高至去10至20米，每人是收580元。來自信報的報道。
《星島日報》的相關報導就引述政府發言人陳馬說，這項的活動並非由政府主辦、協辦或者資助，而是主辦機構設計和推行。又說主辦方曾經在八月中和活動舉辦的前一日進行熱氣球測試，但效果未如理想，安全風險是顯著，經審慎考慮公眾安全之後，最終只是批准做熱氣球展示，不批准接載乘客。消息人士指出，今次活动的3000万经费全部都是由主办方负责，政府没有出过钱，批评主办方有意将焦点转移去到政府身上。至于有政府就质疑活动，至于有市民是批评活动货不对版，知情人士说入场门票主要是观看演唱会，如果要坐热气球需要额外给钱。若果市民感到不满，建议向消委会投诉。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第二宗反恐条例案件，2020年初明爱医院和罗湖口岸等爆炸案，八名男女被控串谋犯对定明标的之爆炸，以及企图制造炸弹等罪。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裁定其中三个人交替控罪，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是成立。案件押后至到10月10号求情和判刑。警方说法庭裁定表证成立，可以见到控方证据在法律层面已经属于充足，未来是会继续积极引用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去执法。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事隔六年，中朝领导人再度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双方都强调中朝的传统友好。习近平说，中朝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共同利益，願意與朝方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開展各領域的務實合作。金正恩就說，不斷深化和發展朝中關係是朝方的堅定意願，願意深化兩國互利經貿合作，攞到更多的成果。習近平亦都是與金正恩小範圍茶敍，並且是宴請。星島日報報道。
明報報導，政府委託房協發展的專用安置屋邨項目，未來租售的比例或者是會調整。房協主席凌家勤接受專訪的時候說，市民置業需求仍然是強烈，例如是洪水橋專用安置屋邨的項目就已經出售大約四成的單位，日後會適當在比例上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未来五年落成项目的租售比例大约是35%对65%，是会调高出售单位的比例。同时在保持单位数目不变之下，增加三房单位的比例。 他又透露计划在牛潭尾新田科技城的用地兴建专用安置屋邨单位，照顾受收地清拆影响的居民的住屋需要，以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市建局皇后大道西桂香街的发展项目收购价是定案，项目昨日公布将会以实用面积每方尺近19,000元是收楼，合计涉及大约77个业权，业主将会有60日的时间考虑收购物业建议。有中西区的区议员就说，附近项目过去的收购尺价是高达23,000多元，相信今次开价和业主的期望是有落差。有测量师就说，今次市建局按照规例以同区七年的楼龄方案收购，定价合理。不过因为市建局重建项目近年经常有高买低卖的情况，重建之后会不会蚀本仍然要视乎地积比可不可以提升。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正式提出修订道路交通条例，将现行强制安装和配用安全带的法定要求延伸去到巴士、校巴等等。明年1月25日实施之后，若果乘搭的车辆是装有安全带就要佩戴，否则是面临最高5,000元罚款和3个月的监禁。另外，当局规管司机车头不能够放置超过2部流动电信装置，每部尺寸限对角长是不超过19厘米，即是7.5寸，以防的士司机多开程式去浏览去接单。来自明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第15届全国运动会将会在11月9日到21日在粤港澳三地联合举行。警务处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为了确保跨境公路自行车赛对北大屿山公路一带的交通影响减少到最细，警方将会实施滚动式的交通管制措施，亦即是车队进入有关路段的前后会截停公众车辆，车队通过之后就会恢复行车。至于全运会史上第一个跨越深港途经深圳湾公路大桥的马拉松赛事，警方到时就会实施全面交通管制，禁止所有非赛事人员和车辆进入，直至所有的跑手完成香港赛段。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为了打击滥用公屋，房协今年是4月推出了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到7月底咧，系一共接获16宗参与举报滥用公屋奖的个案，占了同期举报总数的大约10%。其中一宗举报个案已经确认咧系属于滥用公屋，将会获颁奖金咧同埋系感谢状。房協昨日是說，在16宗的舉報個案裡面，有9宗涉及到丟空單位和虛報入息以及資產，房協正是根據舉報人提供的資料進一步跟進以及是調查。大公報報導。
社評摘要。
明报的社评话，网约车规管主体法例草案放宽了网约车私家车的车龄限制，亦都不可以租任或者由他人代驾，有助防止黑工等的乱象。不过对于服务供应弹性难免有所影响，没办法车尽其用。如果当局认为有需要为网约车的服务设定较多的限制防止乱象，就应该在发牌量方面松手一些，倘若只得10,000+恐怕未必足够。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就讲到，低空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本港在硬件制造和应用规模上难以追赶，发展的步伐相对偏慢，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香港只能够裹足不前。低空经济蓬勃是未来的发展愿景，示范区和沙盒能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舞台，跨境合作就能够放大本港的专业优势，这样的制度经验模式未来甚至可以输出国际，成为香港在全球低空经济竞争中的规则样本。商报时评。
信報的社評就說，香港嘗試發展低空經濟的步伐不妨循序漸進，首先備妥所有關乎容許1000公尺以下空域飛行的法例規定，繼而詳細部署怎樣增設基建令到飛行器是起降，基建和法規是低空經濟的先決條件，決之不可，有了基建和法規才可以進一步研究怎樣將服務產業化。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就關注翻西九文化區訪客上個年度雖然增長咗26%，但係基本收入咧係不升反跌，財赤係按年大增33%。評論話呢個反映現時嘅營運模式遇到瓶頸，短期未能夠出售住宅，西九項目咧都需要啊揾新嘅消費場景，化人氣為財氣去紓困。應該和政府多交流溝通，當國際金融經濟會議在本港舉行時，應該盡量配合安排一些文化藝術展覽同期展出。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入境處在網上社交平台發現有內地攝影師和化妝師聲稱可以來到香港提供廉價服務，署方是以顧客的身份放蛇預訂服務，拘捕了8內地人。除了化妝攝影之外，其他的新興行業例如網約車亦都有黑工入侵。本港的失業率上升，特區政府除了要加強打擊黑工，更加應該想一想外勞政策是否需要全面檢討。東方的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內地股市連續三日下挫，調整仍然屬於健康範圍。有報道說，監管部門正在醞釀出台一系列目的是抑制投機行為的措施。評論說，客觀來說，投機活動的蔓延和泡沫的滋生並不是積極的現象，若果不及時加以引導規範，勢必不利於中國資本市場的長期穩健發展。星島日報社論。
时间接近朝早的8:00，在天气方面大致是预测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7%。今日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